像这种情况是很危险的，对吧？但是它是一张漫画，我喜欢这画这种画，因为这种漫画它有挑战性，它不需要文字，这个啪不算啊，他没有说，哎呀妈呀，咋回事啊？哎呀，吓死我了！那个怎么的？我说实在太痛苦了，说说什么？没有，全靠肢体语言完成，这样的漫画具有国际通用的那个可理解性。所以说，一般的稍微，我觉得它有难度，而且这种漫画要能画好的话，它能走向世界。我要给外国投稿，我不能投一堆文字的吧？谁给我翻译啊？我就得投这种稿子，大家都能看懂。所以说，外国人往中国投稿也都尽量都是这样，所以具有国际那个认可度，这个就是可识别性，是吧？是大家都能识别它。你没有语言限制，这样的漫画是连环漫画里最好的，但是我的产量很低。但是说实话实说，这种漫画是最好的，加上很多文字啰里啰嗦的，加的文字越多，代表你画的水平越低。连环漫画字越多，作者的水平越低；连环漫画字越少，作者水平越高。不全是这样，但是绝大多数是属于这种道理的。这是一个气球的故事。小气球拎着，下雨了，吹大了，当雨伞用。其实理论上是可行的，除非你的气球得足够大，要求是足够大。如果你吹爆了，完了，那真能吹得很大，那真能当伞用，是吧？这是漫画里头的。我画的人物都能长成这模样，是吧？我画的漫画人物里头，最早的我画漫画人物是，这是他的，他属于我的二代人物。我的一代人物，我自己现在都理解不了他为什么那么画。我画那个，你看，要是上网啊或者上哪能看到我的一代作品，一代作品是这样。这是嘴，眼睛呢得加眼睛。一般我不加眼仁，但是我一定要加眼袋。耳朵我有时候客气点还加上，加点头发。这是我以前画人，多数没有眼仁的，然后偶尔还点一下，有，这有。这是我一代作品，他们有人给起个外号叫"蛇人"。我现在不喜欢画这样的，有点走成这个，也够呛，都不太好看。但是我当时这画的时候就觉着好看，那现在当时画的时候我也觉得挺好看的，画着画着就觉得不好看。这个虚与实，这个连环漫画，其实这张画你说连环漫画难吗？连环漫画其实就先想的结果，因为上 Facebook 上不去。因为上不去，翻墙，今天能翻，明天翻不过去。这种，然后就说，就有这种画，这个谁画的就不知道了。开玩笑，不能看，不能看。说都啊，就不要看细节了，就说，但是这张画实际只画了一张，然后就把它截下来了，对吧？省事吧？一张单格漫画，你我就把它截下来放这儿了，复制。我们最民主，咱不细节了，不细节，你自己看就行了，对吧？但是这种画，你可以说的，在网上媒体上可以，在这种一般的这个媒体上你可以，但是在中国平面媒体上或者是这样的画，还属于一些比较敏感问题，这样就没事了。这样的漫画就非常的适合我们的各个层次的媒体，到处都能用。教育要讲科学，教育要讲方法，教育要讲策略，教育要讲心理，教育要讲技巧，教育要讲艺术。所以在控制孩子上网方面，我就与众不同，效果好。他说了那么多道理，实际呢，他控制孩子还是很野蛮的一个办法，就是蒙眼睛。 他没有真正的有的什么科学办法，说了一堆废话。一张漫画，你要是那么画有道理，然后你可以通过你的是吧构思，你再把它变成另一张画，由一张正由一张那个涉及到文化传播的那个漫画，变成了一个科教育漫画，对吧？这个连环漫画我很喜欢，这是一个连环漫画家，也可以称号称那个中全世界的一个漫画大师。基诺，听说过有的人，基诺太有名。他的作品，我很喜欢他的画。基诺的画的比例关系处理得特别好，既幽默又漂亮。一般的啊，有人画的造型很幽默，但是构图造型上幽默有余，然后那个就美感就欠佳了。但是人家是既幽默又有美感。所以这样的作品处理是很完美的。画一个先生在办公室的时候看见美女，他想我要跟她去度假，所以是有点那个男人的单相思。下班的时候看见另一个美女，他说我跟她去度假。开汽车的时候又看见第三个美女，他说我跟她去度假，还连环的度假，你看啊。然后后来看见了女警察，奔他来了，他肯定是违反交通规则了。他很尴尬嘛，然后想我还是回家陪我胖老婆和孩子嘛。他没想到跟女警察度假。这是季诺的优势，就是季诺他把人心研究得很透，他的漫画钻入的人心，把爱情、医疗，还有这个一些那个办公室的故事，都是描绘的绘声绘色，特别透彻。太可读了，所以有机会你们多看看基诺的作品。连环漫画创作过程介绍一下，就简单的一个过程，以后会讲细节连环漫画创作过程。但是我就说，你如果你现在画连环漫画，我告诉你处理的步骤：第一，画线稿。在画线稿的时候，注意要注意主人物的取舍，就人物的取舍。所谓取舍，你看画身子了吗？没画，你看他画脸都没画全，这就是在那个构图上的取舍，一定要注意取舍。你不要画的全那个大场景，然后全是全身子，人都是四肢齐全，太辛苦也不好看。像他就注意取舍了，然后把它扫进电脑。一般的情况我们会用 PS 处理 ，Photoshop 一般的啊，但是升多少级它也是这个。最基本的一个图片处理工具，拿它处理，先找上基本色，然后再用一些 Photoshop 里的工具进一步处理。背景用模糊时候把几种颜色扫来扫去就能扫出这样，最后成为这张。你看从那边一二三四变到这种程度，连环漫画其实就这么个过程。构思过程你也了解了，然后把它怎么处理成最终作品，从用那个和电脑的后期制作上也是这样。一般的连环漫画不建议手绘，线稿建议手绘，但是连环漫画的色彩上不建议手绘，因为它会很浪费时间。除非你是职业创作的，不职业创作不要是直接在手绘色彩。手绘色彩它有几个问题：一，色彩比较暗，色彩不鲜亮啊；还有一个问题，就是你不容易控制的色彩的那个前后一致啊。我现在是用这个度的，到过来一会儿就变了，颜色它自己就有变化，你用色不会能保证始终那么纯，不好办。所以说还是建议电脑着色，电脑着色可以修复，也不容易浪费稿子。连环漫画啊，就这样。刚才说那个连环漫画，现在大幅综合漫画，这个概念是我给的。原来有人管它叫大漫画，大幅综合漫画，有人专门画这种画，就是一个场面上画很多的小故事，组成一个大的场面。可以理解为是 N 多个 单幅漫画的一个组画放在一张画上，很这说起来很拗口啊，就是这是一张画，你看我单独拿出来都是一张画，但是我把它放在一个画面上，这得叫大幅综合漫画。这个概念我给他，原来有人叫做大漫画，我说什么是大漫画啊，他说你看这个多大呀，啊，开玩笑一样，我说那不对，漫画不是那个，大漫画是指什么？大漫画是指我们很多的艺术形式都可以列到漫画里来，有一些雕塑可以列在漫画里，有些油画作品可以列到漫画里，有些国画作品也可以列到漫画里，那是大漫画概念。但是真正的这个不是因为大小，而是因为像这种漫画就应该叫大幅的、比较综合的一个作品啊。这是反对邪教的、迷信的啊，这个啊，这是迷信的。比方说给死人烧电器，那见过多了吧？还有给他爸爸烧小姐的呢。然后有人说你不怕你妈妈跟你急啊？嗯，就是烧电器。还有的我见过有的人呢，是他一年都不去看看他爸妈，最多是过年去，给留了几百块钱就走了，这个人我都见过。然后等他母亲去世了哭啊，然后每年都周年啊忌日啊都要烧很多纸，花好几十块钱呢，一烧都多少个亿啊。一张票子我看上面就写着10亿，好，我说你真孝顺，你看看你给你妈烧那么多钱，你活着的时候干什么了？说这个鸡配猴不到头，快些给我分手，是这样，有吧？现在不讲这个了，先讲星座，啊，你们俩星座配不配啊？是吧？还有你们俩先克啊。我觉得听着我不管什么，我一笑我就觉得是说这话的人都很二。你俩八字相克啊，八字相合，我不做女儿主，嫁给你了，反正都很迷信的，那边又迷信要小孩的等等，就是迷信的事情很多，我们身边也随处都有，是吧？我们有人去算命去，是吧？那个我见过一个朋友算命去，到那儿人家刚说几句话，掏出5000块钱放上了，人又算完了又给他3000。他特别开心，他说他算得准，他有钱就给嘛，他不给我，他给他，其实我要给他算更准，我连他们家几口人我都能说出来，他不让我算，我他们家人我都认识，是吧？一笑话，这个也是一张大幅综合漫画，这是反映盗版书的，这个盗版书有时候啊，你不接触，你不知道它有多么的厉害。原来我也不觉得盗版书怎么样，后来才知道这行业很赚钱，这行业确实很缺德，但它很赚钱，正因为它很赚钱，所以这帮人不怕缺德，不怕去违法，不怕去犯罪，他也要干这个，他弄到一本书，然后他就大量的印，然后他就卖，而且他雇了很多大学生去帮他卖，是有他的销售网点的。传说中有一个大学生，就是在大学期间就给人家销售这种盗版书，这孩子有心眼儿，然后就记下了所有的网点，然后他就跟所有网点都建立了很好的关系，他一毕业他就做盗版书行业了。这行业暴利，这行业一般就是3年赚1000万没问题。然后这些人为了逃避打击，一般干完3年就撤上，据说到某个省某个湖边买个别墅一住养老去了，这只是听着传言，我说这传言你别说我是谣言，这是南方都市报上介绍的，如果要找找他去吧，是吧？人家南方都市报记者深入到盗版一线采访的，那个资料是很准确的，不是造谣，我也不是造谣，他也不是造谣，他是冒着生命危险的采访出来的这个盗版，所以说这是张图，就是给南方都市报配的图，广东的南方都市报配的那篇盗版的那篇文章配的图，所以我对那篇文章研究了很长时间，而且在某个省甚至于经常每年都要搞一个盗版书商的群雄会，我给改成了群虫会，他们群雄会的时候要中奖销售大户，销售 状元，所有销售人员都有奖，大奖很高的，都给豪车。这是，所以说这是个问题，啊，所以我自己就给他配插图的时候就配了这么一张插图，但是为了增加这张插图的趣味性，我就给增加了很多这个，是吧？说的有道理，是吧？不到白不到，到了也白到，这样构思啊，大道通天，各走一边。后来我自己再回头看这张画，我自己就觉得很，我怎么想，是吧？我想出这么多道来哈，道别的书让别人骂去了啊，无所谓啊。那上面盗版书销售冠军，我们的英雄，这是对那个事件那种嘲弄。南方读书报介绍的时候也是对，也是持批判态度的，我话也是批判态度的，所以，但是也估计我们一篇文章一张画也解决不了多大的事情，但是希望大家都能意识到这个不是什么好现象，尽管它很赚钱，但是它不是我们的主流，它是问题。这是大幅中国漫画，大家看到了就行，意思意思啊。还有其他形式的漫画，像这种你们可能在一些产品上就能看到，这种漫画就是这标示、标志和标识，一般用这个。还有报刊的提花，你都没见着，现在这东西过气了啊。报头漫画现在都很少见，现在有个别杂志有，个别杂志有，打开第一页那个前沿那块儿，它会有一张漫画，但是相当于小的看头漫画，现在不多见。那个比较老派的一点或杂志有这个，我欣赏这种漫画，我觉得它胜过于任何一个明星做广告，是吧？请了1000万2000万雇一个明星，不如请一个画家给你设计一个好的标志，1万2万就能设计出来，多省钱，流芳百世，对吧？所以说一个好的产品形象比那个请一个代言人强，那代言人今天讲明天他可能就落魄，或者明天他出事儿，我们有多少明星是这样的，你那个广告还用吗？对吧？还是最长久的还是设计一个好的标志，让人们永远记住它最成功。像这样的标志在那个他的产品上你能记一辈子，看了以后是吧，特别深入人心。所以说我就觉得经营理念上我提议是这样的。漫画从内容上分类，漫画曾经也分了讽刺漫画，这个你们常见吧？报道漫画，这个要说一下子的。幽默漫画，这也是比较常见的。歌颂漫画，你们不多见，我们画漫画的常见。还有抒情漫画、哲理漫画、思想漫画，一个一个说。哎，工业漫画、农业漫画、军事漫画、科技漫画，什么什么什么什么，太多了啊。再说还有，太啰嗦了。咱就说这个讽刺漫画，这是漫画家族里头最大的、最多的，产品最多，画家最多。为什么？深层原因是什么？我分析啊，不知道有没有道理啊。讽刺为什么大家画的多？一则是它的市场大，因为到处都会需要讽刺漫画，这是一方面，仅仅是一方面。还有一个另一方面，讽刺漫画好画，这是我的想法。因为什么好画呢？因为嘲弄别人人人都会，信吗？你数落别人你会不会？你批评别人你会不会？哎，谁都会。所以讽刺漫画就好画，相反幽默漫画就难了吧，幽默的人不多呀，对吧？歌颂漫画就更难画了，有几个能够说完了画了让别人听了以后那么舒坦的，对吧？你夸我，我一定能舒坦吗？有人夸杨老师你长得真帅，我一点都不开心，因为我不帅。你夸的能怎么夸？你夸我，你让我舒坦，很不容易的，是吧？就是这个，所以说我就觉得歌颂漫画那是技巧啊，所以咱一会儿说。但是讽刺漫画它最古老，也是漫画家族里最大的一个绘画品种，也不用细讲，你都知道，一听着讽刺你就懂。但是 讽刺漫画尽量幽默一点啊。如果你不实在这样画没有幽默感，你怎么办？你就画的幽默点，这个讨懂吧？你说我这张漫画还画了一个某个人干坏事，讽刺他，我画完了以后发现画的很讽刺性，一点都不幽默，那怎么办呢？你把那人物画的幽默一点，变形大一些，故事虽然不幽默了，人物幽默呀，那一样给画给人给那画面感觉都幽默，对吧？你就是说你得用形象上弥补。那这张漫画画孙悟空火眼金睛，但是他找不到妖怪了，叫云深不知处。孙悟空说，哎，妖怪呢？这就是漫画里的气团，对吧？就说的话，就是人物说的话不都有箭头吗？这是就是说情的人多，以至于执法的人是找不到问题关键了，抓不到凶手了，抓不到坏蛋了，是吧？就是妖怪这种话，有人给我提议呢，有的就是也有的朋友给我提议说，你这块应该画个妖怪，在这儿很害怕的妖怪，很害怕，很害怕的样子。我说不能那样，因为只要你画出了妖怪，就代表孙悟空能看见。因为现在孙悟空就是读者，读者就是孙悟空，读者看不见就代表孙悟空看不见，所以那个那妖怪绝不能出现在画面上。